今天，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张某华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这个案子在过去的3年里经历了9次延审，终于迎来了一个结果。这背后都离不开当事人宠物犬西高地 Puppy 妈妈 Penny 锲而不舍的努力。2024年我们就采访了 Penny， 她讲述了整个案件的发生及起诉过程。今天我们重播这期节目，供大家了解事情原委。你好，欢迎收听故事 FM， 我是艾哲，一个收集故事的人。在这里，我们用你的声音讲述你的故事。在现代社会中，宠物或者说伴侣动物已经成为很多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它们陪伴我们度过欢乐与悲伤，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温暖的慰藉。2023年宠物市场消费白皮书的数据显示，中国养宠家庭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565亿户，并且呈持续上升的趋势。宠物越来越多，围绕宠物产生的矛盾也层出不穷，其中还包含了很多恶意伤害、虐待甚至毒杀宠物的案件。今天的故事讲述者 Penny 就非常不幸地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在陪伴了他13年的小狗 Puppy 被人毒死之前， Penny 是一个从事民生新闻的记者，也是国内头部影视公司的骨干员工。自从 Puppy 死后， Penny 就只有一个名字了，那就是西高地 Puppy 妈妈。2年来， Penny 几乎放弃了一切，目的就是把投毒者送进监狱。
我们这个案件是发生在2022年的9月14日，准确的来讲是9月13日的半夜。第一只受害犬是凌晨3-4点钟毒发的，是一只秋田犬。后来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正常去公司上班，大概在10点多的时候就接到了小区的狗友的微信，他问我今天遛狗了没有。我说已经遛过了，我就问他怎么了，他就告诉我说小区有人投毒，已经死了好几只了。本来是想通知我，如果没遛的话，就最好今天不要在小区遛狗。当时听到他说这个，觉得很震惊，也很气愤。但是说实话，就是人是会有一种侥幸心理的，就觉得不会轮到自己身上这样的事情。就像平时可能刷到一些小动物不幸遇难的这种视频的时候，只会觉得很不忍心，很难过，想要快点划走，但不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跟他挂了电话之后，我就立刻给物业打了一个电话，就跟物业这边叮嘱了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小区有很多的监控是有问题的，是有很多的死角的，所以我立刻给物业打了电话。完全就是一个置之不理的态度，包括告知他一早就已经有几只小狗去世，他都是一个一问三不知的这样的状态。我当然也很气愤，但是也没什么办法，就挂了电话继续工作。结果在中午，我刚刚打开我的外卖的时候，我就看到家人给我发来的语音。我当时心想，一定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感，我觉得完蛋了。果不其然，我一接电话，家人就告诉我说 Puppy 有这个中毒的迹象。我就把我的工位的桌面稍微收拾了一下，把我一口都没有吃的外卖原封不动的合起来扔进了垃圾桶，就飞奔出去了。我知道我短期以内不会再回公司了，当下就有这样的预感。然后出租车上就在跟家人视频，从我第一眼看到 Puppy 的状态，他就已经是一个意识非常模糊的状态了，因为当时他已经中毒很严重了。因为我们这个小区附近唯一就是步行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的这个动物医院只有一家，所以在遇到这样突发的状况的时候，大家都是把狗送到了这个动物医院抢救。 但这只是一个类似像人类的这种社区医院一样，只能治一治这种头疼脑热小毛病的这么一个比较小的诊所。他值班的医生大夫可能只有一两位，一整个上午接到的所有的这种性命垂危的小狗全部来自我们小区。所以当时在我报警之后呢，警方来到这个动物医院的时候，帮 Puppy 抢救的这个大夫还跟警方说，可不可以赶紧发个通知之类的。这个小区一上午已经来了十来只了，我们真的根本救不过来，每一个都是这种同样的症状，每一个都是性命垂危。所以后来就有大家看到的各种各样的热搜，各种各样的新闻。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一个居民小区里，不少宠物犬突然死了。
前后两天，小区里死了十几条宠物狗，症状和 Puppy 一样。
他们怀疑啊，是有人投放了有毒的食物。
后来医生觉得救不过来嘛，然后就建议我说他随时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说你要不要把他转到顺义那边我们的合作医院，因为那边有做血透析的机器，要把他全身的血换一遍，因为他很可能就是血液里面都有毒嘛，也是一个急救的办法。但是也有强调提醒我说不保证一定可以救活，然后就去了顺义。在那个车上也是全程就是需要吸氧的，到了顺义之后就发现，因为他们只有一台血透的机器，就碰到了之前在小区遛狗遇到过的这个黄黄和他的主人。黄黄是一只12岁的中华田园犬，特别小，当时他已经在急救了。然后我就非常崩溃，因为我们只能等黄黄做完，我们就打了镇静。结果黄黄做完之后没有10分钟就走掉了，那个过程非常快，我像一个看客一样，就像在过这个电影默片一样。我们其实也症状都一样嘛，不管是大小便失禁啊、吐血啊，还是抽搐，这些都是一样的症状。所以当时黄黄十分钟不到走掉以后，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妙，其实已经有隐约的预感了。后来果然在我们也做了几个小时血透以后，从镇静剂消失以后，他就又开始抽搐。但是他跟黄黄比较不同的一个点是，他中间又吐了几次，而且慢慢变得，你从他的眼神能感觉到他开始有意识，他的那个有意识是他痛得更厉害了。包括当时急救的大夫都说了一句，因为跟黄黄有一个对比嘛，所以就说了一句说，哎，觉得有戏。当时医生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的小狗就是不一样的，我的小狗一定可以挺过去。哎，其实就是我每一次说这一段的时候会非常的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对，但是每一个媒体又都会问我这一段经历。哎呀，就是我最后剪了一个视频，就是可能是他最后急救，包括做这个按压的抢救的，从心电图还在跳动到变成一条平行线的一个过程，也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十来分钟。
但是他可能随时可能面临着死亡的可能。
吐出来，你刚刚不是都吐了吗？你再吐一次，你再吐一次就好了。Puppy，你要呼吸。Puppy。
当时这个医院的大夫也都是真的叫奋力抢救，在帮他按压的过程当中，大夫的那个汗珠就从额头上就滴到那个抢救的桌子上。最后看到他的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的时候， 我当时的状态是很抽离的，就是好像看过的很多的电影电视一样，就觉得非常的不真实的一个感受，然后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腿软。因为事情太突发了，有一个特别难过的细节是，最后他走的时候，他的遗体是拿一个当时宠物医院的那种特别廉价的那种9.9包邮的那种小毯子裹着他的。因为我平时不管是饮食上面还是生活起居上面，都是尽量会给他比较好的东西，所以觉得怎么会这样呢，就觉得怎么这么委屈呢，为什么最后的时刻还是一个9.9包邮的东西就这样包着他了，一个蓝色的米奇的一个小毯子。因为抢救的时间最久嘛，到晚上7:10，当时被火化的殡葬已经下班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再把他的遗体带回案发的小区。一路抱着他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他真的变得很重，因为走掉了以后他体重就是会变重，可能我自己也比较无力吧。小区围了很多的人，大家都很恐慌，因为那个时候犯罪嫌疑人还没有锁定，甚至还有一个小区的居民拿手机怼着我的脸拍，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也不知道他是喜欢狗的还是讨厌狗的，他就怼着我的脸，我当时抱着 Papi 的遗体，他说快看呀快看呀，他说这小区有人投毒了，狗都死完了，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时还有邻居帮忙拦了一下，他们还发生了一点推搡和争执，然后我就带着 Papi 上楼了，当然一夜没睡，所以那天晚上就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就一直不停地告诉自己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一定要做一点事情，就先把那个视频剪出来，剪那个视频的时候也非常痛苦，视频剪出来以后看着他的遗体放在地毯上，家里是非常的就是一片狼藉的，到处都是屎和尿，还有呕吐物还有血，因为他毒发的时候是在家里大小便失禁吐血狂奔尖叫的，他到处乱窜，可能会往衣柜啊往角落往床底下，所以整个家里弥漫着一股恶臭，那个味道甚至是在我把门和窗全部打开通风的情况下将近2周都没有散掉味道的，就这么夸张。然后到了第二天我就觉得不行，我们还是要先抓人嘛，他的尸检还没有做，我同时联系着刑警又同时联系着殡葬和遗体告别，整个尸检的过程我都是在的，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坚决的要求一定要在场包括陪同，就看着他们有说有笑的把他的肚子划开，真的是有说有笑的，就是很魔幻，对于别人来说这就是他们日常的一个工作，可能还在聊着周末带孩子去哪玩，划开之后抽了一点血又缝上了，缝得非常潦草，非常大的一个口子，肚子上巨大的一个疤，缝完之后 Papi 就被装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像这种香港 TVB 见证实录上面的那种黄色的尸袋里面，人生第一次看到尸袋。
随后 Penny 带着 Papi 去到了遗体告别的地方，这是他最后一次抱着 Papi 了，虽然 Papi 的身体已经变硬变冷， Papi 走的并不安详，两条后腿是绷直的，眼睛也是睁着的，脖子上缠着一圈圈血透时留下的绷带，半伸出来的舌头也已经发黑了。 Penny 在告别仪式的房间里摆满了 Papi 的玩具和衣服。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告别，怎么告别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跟他说什么告别的话，我不知道。 我其实跟他说了一些我现在想起来是比较后悔的话，比如说我说你不要忘记我啊，不要忘了妈妈之类的。我现在觉得忘记吧，忘记这所有所有的一切，然后在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自由的奔跑，快乐开心的做一个自由的小狗就可以了。然后最后的火化，我实在是抱不动它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然后那个殡葬的老板就帮我把它抱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看起来质量很好的纸箱里，纸箱里还有一些花，然后把那个盖子合起来了，就很像把棺材合起来一样，就把它放到了一个冷冻的冰柜里。嗯，那就是我最后看他的最后最后最后一眼。
潘妮第二天凌晨收到了殡葬公司送来的骨灰，当天还收到了他早前买给 Papi 的驱虫药、新的胸杯、老年犬心脏保健品。但正如 Penny 所说的，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一定要做一点事情。为此，他首先要知道导致 Papi 死亡的毒是什么毒。但 Papi 在尸检前已经经历了全身换血，所以毒物已经无法从中检出。
在案件的侦查阶段，后面朝阳东部队的刑警、朝阳分局的刑警，乃至朝阳分局的重案组的四个大队队长队员全部穿着便衣来到小区，我就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转，因为我以前做过民生类的记者，也经常会暗访啊之类的，所以就也问出了一些关窍，得知这个毒就是赋乙酸。后来听重案的队长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几十年前的毒药，是国家禁止在市场上流通，你在任何的这个电商的软件上都是无法购买的一种危险物质，0.0几毫克，就一个成年男性都可以致死。但是很多法盲就会把它冠上一个耗子药、老鼠药的名字，就觉得自己可以肆无忌惮地去使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氟乙酸这种剧毒物质不仅口服致命，哪怕口鼻吸入或接触皮肤非常小的剂量，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据 Penny 的回忆， Papi 在当时并没有吃下任何掺杂氟乙酸的东西，他只是闻了闻。回到事发当天， Penny 赶到社区宠物医院不久，就开始组织其他受害者一同讨回公道的工作，但这个过程注定不会容易。先不说这个起诉时间之长、程序之繁琐，光是把这些起诉目的不同、鉴定程度各异，并且随时有可能中途变卦的另外十家受害人团结起来，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儿。
我印象很深，下午2点左右的时候，我还在小区的单元群里，我连发了3遍，我说小区有人投毒，小区有人投毒，我说不要再遛狗了，不要再遛狗了。然后立刻就有一个小区的业主回应我说，他家的小狗早上就已经去世了，说要加一下我的微信。也在那个时候就想到要建群嘛，要先拉一个群，把这些相关的人就先拉进来，大家同步一下信息，互通有无。就开始像三大队一样就开始追凶，整个过程也很像，就可能一开始大家都哎呀众志成城，然后大家都很义愤填膺，但越到后面就发现大家都开始觉得可能也是道阻且长吧，就觉得要向前看了。另外的10个受害人都又重新养了新的小狗，无一例外。
现在想一想，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你还要取得他们的信任，还要他们的身份证信息、身份证正反面照片等等一系列，就等于虽然大家住在一个小区啊，但也不是都认识。让陌生人对你这种完全的信任，就可想而知这个沟通成本。特别是我们还有50%的受害人是中老年人，沟通成本真的高到有一些他甚至连字都不认识，或者你打字大段大段的小作文他也看不懂。虽然这个沟通成本非常的耗时耗力，但是也无论如何想要去团结所有受害人的力量，一起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告上法庭，所以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工作。每一个人的聊天记录都有几十米长，现在回想起来再去翻一翻，说实话就非常的恶心，非常的作呕吧。但是如果扪心自问再来一次还会不会这么做，我想我还是会的。
事发大约一个星期的时候，这个案子的嫌疑人，案发小区的一名65岁男性业主张某某被警方抓获归案。但相应的罪名和可能的惩罚并不能让 Penny 和其他受害者满意。
从我拿到的第一份的这个报案回执上面写的是毁财嘛，就故意损毁财产，那个时候还是按民事写的。再到后面刑警介入，我们拿到的这个告知书其实都没有让我们拿，就没有说人手一份，因为我们受害人太多了，11位，但甚至都没有给我们任何一份，就是只是让我们签字按手印，当时上面写的是寻衅滋事。再到最后2023年的1月5号在朝阳法院正式立案，是按照故意投放危险物质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冗长，非常的不容易的，中间也有非常多的不透明的信息，因为本身公检法他们平时工作都很忙，电话也经常是打20个能接通一个就不错了，但接通的那一个可能还不是你要找的负责人，所以可能你一天什么事儿都没干，你就光在那儿打电话了。其实那个时候对于法律的所有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法盲，在遇到这件事情之前就毫不夸张的说，我就纯法盲，我可能连原告被告我都有的时候会混淆，我就会整不明白嘛，就这种。然后当时是刑警把我们叫到了小区的物业中心，集合在那里，所有的受害人都要在那里签字，然后大家就叽叽呱呱的各种在问刑警这个案件的一些进展啊、情况啊、犯罪嫌疑人是什么人啊之类的。然后其实那时候刑警也并没有跟我们透露特别多的案情。当时看到寻衅滋事的时候，我就在网上检索了一下，哦，知道这是一个口袋罪，然后他的刑期是3年以上7年以下。后来我就发现这个信息茧房很难突破，那你就只能是靠自己了，就开始买书。我买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典、民事诉讼法，主要是这4本工具书，非常枯燥，然后就开始看，就开始查。没有遇到这个事情，你让我看这个4本书，我可能看2页纸我就想睡觉了，非常催眠，因为真的很枯燥，它里面就是像新华字典一样的那种一条一条的法条，没有任何的润色的措辞，什么都没有，就是很枯燥的工具书。但是我却看得格外的有劲儿，因为真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待解答的问题，你都能从这几本书里面找到答案。真的翻烂了，那个书的边角都被我翻的就翘边了。除了看书以外，也在网上，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了很多之前的案例嘛，因为我就一直在查几个关键词，比如说宠物中毒，比如说刑事案件，比如说刑复明这样的一些关键词。后来发现从2018年到2022年的卷宗当中有过类似的下沉城市的宠物中毒的刑事诉讼。后来你发现这些卷宗或者是判决的描述当中用的最多的也就是故意投放危险物质，好像就顶天了，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就是有一天在翻刑法的时候无意中发现，
哦，原来125条也讲到了跟危险物质相关的内容，就仔细看了一下，哦，发现这个叫做非法储存危险物质，非法储存违禁药品。那么每一个法条呢，它是有法释的，就是法律解释。又翻了一下它的法释，啊，发现在法释当中，第二款第二条就有明确的指出，当非法储存的这个剂量大于500克或者500毫升，或者是当这个投毒的后果造成的公司财产的损失大于20万的时候，这个量刑结果直接就是10年以上。它并不是一个像故意投放危险物质114、115条那样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区间。
这个发现让 Penny 短暂松了一口气，他起码有了一个抓手。但以往的卷宗的判决结果告诉他，道阻且长，不能松懈片刻。
我发现很多网友的认知都还停留在，一切交给某某某，我们就放心了，或者是交给律师，我们就可以当甩手掌柜了，什么都不用管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在我翻阅的这些卷宗当中，按照故意投放危险物质3年以上、10年以下的，基本上都是判缓的、取保的比较多。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要一直的就说去放弃工作也好，放弃社交也好，去每天强迫使这个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像很多网友，就大家没有打过官司可能不太懂，就是觉得说你就等着就行了呀，为什么你还要去追呢，去每天去耗费这么多心力呢，你不累吗？我肯定累啊。但是如果你早早的放弃了被动等待的一个状态，很可能非常非常早的时候就已经取保了。这个不是我信口胡诌，因为有一个典型的事件就这样摆在你的眼前，就是在2024年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北京丰台的一个小区，一个男子投毒，同样的氟乙酸，导致25只受害犬身亡。这个新闻是央视网下场发生的，央视网是发了视频的。同样的，也是一个老头，同样的氟乙酸，竟然只按照行政拘留就结束了。这个人最后就被取保了，目前就是取保搬家的一个状态，他搬家了，取保了，他是个租户，这是我了解到的信息。
Penny 很快辞掉了工作，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来为 Papi 维权。他把小区内所有受害家庭一一说服，前所未有的促成了11人联合起诉。他们不希望此案仅仅停留在民事诉讼的层面，而是在索取民事赔偿的同时，要求以刑事犯罪对嫌疑人论处。
从最早的递诉状开始，帮另外10个人 one by one 的去这种对接这个诉状的模板啊，开始我就已经把证据目录做好了，就做了很多很多这种文书的工作，中间有无数次的成百上千次的电话沟通。和公检法的，特别是检方还有法院，我们检方的公诉人还有法院的承办法官，甚至是承办法官的直属领导，也就是文玉河人民法庭的庭长刘庭长，都多次的沟通过，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我每一次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都尽量的在克制情绪，我会把我所有的问题都罗列出来，想有一个相对高效的有效的沟通。
在准备起诉材料与检方法院沟通的同时，派内还以西高地 Papi 妈妈的身份持续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内容，以保持事件的关注度。终于在2023年1月5日，案件发生的3个多月之后，他们促成了投放危险物质罪的立案。这也意味着此案成为了北京甚至全国首例宠物中毒刑事公诉案件。然而此案自2023年1月初立案，一直到9月，案件发生整整一年了，11位原告仍未收到开庭的通知。
之前也是跟检方打了无数个电话，直到在某一次沟通当中知道了，就是我们的卷宗已经移交到法院了，就开始锁定目标，直到现在要开始追法院了。然后跟法院的法官、书记员也多次做了沟通， 包括我们要求这个公开庭审、旁听席位的申请，还有媒体记者的采访、拍摄等等一系列。从二月打电话告知可能三月开庭，三月打电话告知四月，四月告知五月，五月告知六月，从六月开始就告知不知道了，也不说七月八月，他就不知道了，就非常的不可理解嘛。一直等到九月份的时候，我实在是等不了了，我觉得我等了快一年了，就是整整一年了嘛。二二年的九月案发到二三年的九月都还没有开庭，整整一年了。之前在我们受害人的群里也发过很多次，就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一起来追一下进度，不要只是我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当然这个群并不是说我一呼百应，或者说大家都秒回我信息，并没有。九月份的时候我就真的是火了，我在群里就发了很大的火，也像往常一样，我就又发了一个像小作文一样的东西，我说这个需要大家一起的努力什么之类的。我说如果你们今天还不回复我的话，后面跟这个案子相关的任何问题不要再来问我，我一个字都不会再回复。因为他们时不时的会给我发私信，问一问进度，问一问能不能拿到赔偿之类的。果不其然，发火就是有用，然后大家就开始回应了，都开始回复了。特别巧合的一个事情，我当时就说第二天我们就去哪里哪里信访投诉这个事情，刚和大家所有的受害人确定好第二天去哪里哪里，所有的这些也都是我提前跟有关部门沟通好的，怎么预约啊，怎么信访，怎么提交，什么流程。弄完之后没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我突然就接到了法院书记员的电话。真的，你都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不知道，就突然接到了这个书记员的电话，就告知我们快要开庭了，说你们几月几号来法庭一趟，我们做一个就是庭前的这种沟通，就取消了那个信访嘛。然后我们就按照法院的这个时间去了，法官先是大概笼统的跟我们所有人说了一些东西，后面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吧，反正就是让我们一对一的进去，一个一个聊，主要就是问你愿不愿意和解，你是不是一定要告，包括也可能会告知你说这个刑附民民事的部分可能赔偿没有这个你单独走民事起诉他拿到的赔偿多哦之类的。在这个过程之前，我和十个受害人每一个人都打了招呼，把里面的一些利害关系都跟他们分析了一遍。好在大家因为可能只看到我这一年的各种的努力，各种的张罗，还比较信任我，所以也都按照我说的去跟法官进行沟通了。等于这个第一步嘛，也真的就是很难，很关键，就各种这样的细节吧。好，这法官就发现哦，原来这十一个人的这个态度各方面都是一致的，那这个庭是只能就是按照原定的这种刑附民来走。但是呢，后来最后又把我们所有人都叫进去，说这个原告太多了，庭审时间有限，各方面你们就派一个代表发言就好了。那大家肯定就是不用讨论的，就是让我来做这个代表嘛。做了代表以后，我就在庭前的时候就跟法官提出，我说我们等了一年了，整整一年了，我说不能够让我们现场所有的受害人连一次这种表态或者说发言的机会都没有，我说这个跟刑事诉讼法也是相悖的，法官没有办法就同意了。所以你看很多东西都要你自己去争取的，所以到了庭上的时候，除了我以外，其他的另外十位受害人中间也有一个部分是可以发言的，每一个人都说了自己的态度和诉求。在我们九月份的那次庭前询问沟通之后，也并没有通知我们就是具体哪一天开庭，之后我还是打了很多个电话，就是想着要趁热打铁乘胜追击，又一直在跟书记员反复的沟通， 一个主要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公开庭审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条公开审判原则，我们不满足以上三种不能公开的情况，比如说有未成年人啊，有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啊涉及之类的这些情况，我们都没有。当时沟通的过程呢，总体来讲还是比较顺畅的。他告诉我温榆河最大的法庭大概是30个人的席位，我说呢是否可以给我们去申请这个最大的法庭，我说关注这个案件的人还有媒体很多。当时书记员也说是会去尝试沟通，但是突然就是有一天就告知我们要开庭了。那天下午我是2点左右接到电话的，10月24号的下午，非常的突然，因为之前跟书记员一直沟通的都是11月中旬开庭，所以我当时是认为我还有大概2周左右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再去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找几个证人证言和本案无关的，甚至他都不是养宠人，他就是小区的业主居民，家里有孩子，孩子经常在游乐园玩，然后我要证明当时是在被告主观故意投放，并且毫不顾及这个投放结果的情况下，对于小区的业主造成了恐慌。
因为中国内地遵循的是证人证言制度，即证人并不直接在庭上作证，而是把自己所知道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机关陈述，由公安将其制成口供笔录，再提供给公诉人，将其呈上法庭。因此 Penny 想要做的这件事儿，不仅说服性工作难度大，并且步骤十分繁复。
但是你知道，就是去找这个小区的跟本案无关的业主来帮你作证，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难的。换位思考一下，大家如果是在身边就离你居住很近的地方，甚至这个房子还是你买的，你一辈子可能都住在这个小区，大家都不想找这样的事儿，谁都不想跟刑事案件扯上边扯上关系，对吧？因为你是要实名的，你是得实名去给警方做这个笔录口供的，就是疯狂的输出。哎，这个我都不想再去概述了。一共找了4位，除了找到4个人帮你做实名的这个笔录以外，你还要在这个1天半以内找到检方的公诉人，找到你们案子的这个承办警官，就这4个人的笔录得这个承办警官一个一个去做，有的是能去派出所的去派出所，去不了派出所的得这个警察来找这个证人。你知道这个难度就是大到什么程度吗？对于我们一个老百姓来讲，我找的这4个邻居的姐姐就全部都是我当时就是锁定的，就我一定要找有孩子的家长。我之所以能够让他们愿意实名的来帮助我去录这个笔录，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是心有余悸的，觉得哎呀，可能我的孩子就在这个小区在案发的当天玩了一个下午在这个儿童乐园，而他撒的这些鸡碎肉，孩子特别是比较低幼的孩子都有口欲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吃手，对吧，去捡地上的小石子儿、花啊什么的，他就是有这种潜在的风险的，所以这些孩子的家长才会觉得危及到孩子或者危及到家人的安全了，才愿意挺身而出来做这个事情。这4位都是女性，无一例外。打爆了，那天电话打爆了，打到我的手机就是滚烫的都要爆炸的这种程度，才能够就是对接得上这些事情，把4个人的联系方式给到警察，警察去联系他们，一个一个的把笔录做完，因为你做一个笔录至少1个小时以上啊，整体的汇总再从警方移送给检方，移送给检方，这个移送他可不是说我打个电话就给你了，或者我叫个快闪就给你了，都是要按照法律法规去走他们的程序的，还得走中国邮政什么的，反正就是搞定了，最终被带到了庭上。所以后来你发现这个点没有白努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庭在公诉人念卷宗的部分，他是有把这些着重拎出来，因为他也知道我很重视，并且我就坐在他的旁边。我们本来原定是早上9点钟开庭， 那天现场来了很多的人，除了我们11位原告全部到场以外，还来了很多我的粉丝，还有提前我联系好的北京电视台的记者，都是带着相机带着东西来的。其实也是在提前将近半个月的时间跟朝阳法院的新闻部新闻办公室的这个负责人黄硕多次的沟通都没有成功，最终就是这个媒体是没有进去的，包括所有来现场想要参加旁听的这些网友群众们也都没有进去。拒绝的理由叫做客观因素不允许，就这一句话。我当时也比较刚吧，比较态度比较坚持，我就迟迟的不上去，并且有很多网友也在现场拿出了手机进行拍摄。法警还不让拍嘛，说啊，这是法院，是你们就随便能拍的地方嘛。我说你可以去读一读相关的法条，我就带着他们就是站在这个法院的大铁门的外面，我说我们现在人是在法院外面，我们是可以拍的。法警还跟书记员确认了一下能不能拍，书记员还特别无奈的点了一下头。当然了，他们也全程在拿执法记录仪拍我们。后来没有办法，我作为原告又是原告代表就不上去嘛，其他另外10个原告都已经上去了，然后他们就在群里催促我说为什么你还不上来。当时我就跟他们说让他们稳住，还好他们也都还是比较信任我的，因为上面可能一直在跟他们说我耽误了开庭之类的。后来没有办法，因为看记者啊包括群众也都聚集在门口，我们的审判法官石彦明他就下来了，下来了以后就在大铁门那里，因为大家双方都拿着东西在拍，所以非常官方的跟我进行了一通解释，我们对着念了一些法条，这个就不用再去赘述了，反正结果就是他告知我啊，那现在已经9:20几分了，你到底要不要上来，如果你不上来的话就视为你自动放弃。然后我就说那我肯定是要上去的，其实我当时知道他下来也可能是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做的所有的尽人事的部分我要还是要给他做尽，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就开庭了，正常的跟我在刑事诉讼法上看到的所有的流程都一样。我们那个厅根本不是原先沟通的能够坐30个人的厅，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刑厅，然后法官的两边是两个陪审员，陪审员的下方是书记员的位置，然后左边是公诉人，右边是被告的代理律师。被告的那个桌子后面是两排座椅，那个座椅坐的就是我们其他的原告，所以我们其他的另外10位原告是只能够看到被告的后脑勺的，就从头到尾他们没有看到过对方的脸。而我呢，我的位置被安排在公诉人的旁边，所以其实全场我是除了法警以外离这个被告最近位置的一个位置。
这是你案发后第一次见到被告对吗？
对。
你还记得他当天是什么样子的吗？
他当时穿着浴服，然后戴着手铐还有脚铐，就像一个刑事罪犯一样被法警带了出来，没有什么头发，然后就是一个老头的样子，不胖不瘦，整个状态不知道有没有表演的成分，反正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啊，一人做事一人当，一切的一切都是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啊，我相信法院的领导，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他的言行是非常的不一的，就是虽然表面上好像是很认罪认罚的一个态度，但并没有像刑事诉讼法当中写到的那样所谓的真诚悔罪，没有这个东西，看不到一点。因为人是有感觉的，如果一个人真的真诚悔罪了，你一定是能感觉到的，对吧？他的辩护律师在庭上对于我们11个受害人民事部分的赔偿是一律不认可的，同样的这个话他讲了11遍嘛，也都是一些刑诉律师的正常的话术啊，不具备关联性啊，不具备真实性之类的。所以呢，也让我们的公诉人当庭就是对于他这个认罪认罚的态度 觉得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这个被告他是最后一个来到法庭的人，就当所有的人大家都就位了以后，被告最后被法警带出来的。他带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整整等了一年嘛，换位思考一下，大家真的都是非常气愤，终于见到这个坏蛋了。所以我们另外的十位受害人呢都是比较激动的，特别是年轻的几个女孩子，还有几个大爷，可能脾气比较刚直的这个大爷就有一点骂骂咧咧的声音。法官也一直在敲锤子敲法锤，说这个是法院，这是法庭，这不是菜市场。我也一直在克制情绪，也一直在就是回过头去跟那几个叔叔阿姨说，你们真的就是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千万不要有什么任何，我就很害怕他们有过激的行为嘛，因为他们离这个被告也真的是不远，虽然只能看到后脑勺吧，现场也都有法警在，所以我说你们一定一定克制情绪，不要做出什么对我们案件不利的事情。甚至他们连这个被告的律师也都一并在骂，说你为什么要给这种人渣代理呀之类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相对混乱的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作为唯一的一个原告代表，并且我们没有这个代理律师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必须得扛住了。那个时候我就是要跳出我自己，那是我第二次跳出我自己，第一次是在 Papi 走掉的那个晚上，那个一夜没睡剪视频的晚上。那个剪视频的时候，因为当时素材很多嘛，所以也是不停地告诉自己，这是别人的小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别人的小狗的视频，我帮忙剪一下。就你真的要去不停地告诉自己，给自己伪装一个信念感，你才能继续下去。然后那天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我在完了，我在情绪失控，那我们这边就肯定会很被动。我在开庭的前这个一天半，除了做了刚刚说的这个特别反复的这个证人证言的这个工作以外，我还就又临时的准备了一份整理。当然那份整理也特别乱特别糙，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就是大概的简单的把我的一些诉求还有一些观点的输出，我甚至还引经据典，想想也特别可笑，想去说哎呀，看看能不能像拍电影一样真的去感动到现场的执法人员。事实情况就是并没有，现实就是现实。甚至你在念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去打断你说长话短说。我脑子里幻想的是我一定要用最佳的一个状态，然后声情并茂的引经据典的把我想表达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对生命啊对价值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表达清楚。但事实上是你到了那个环境下，各种眼睛看着你，各种微表情都在催促你的时候，你根本做不了。然后到了自由辩论环节，就是我有问他，比如说你投毒的介质是什么之类的，他连介质是什么意思他都听不懂，就本身他也是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但是呢，中间包括公诉人也好，甚至是被告他自己的代理律师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回答的也是乱七八糟，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有一个表演的成分呢，还是他本来就是这样一个语序混乱然后前后逻辑极度矛盾的情况。当然我自己的个人观点是，我认为他还是有一些想要避重就轻的这种迂回的话术的，比如说他一会儿会说我不知道我家里有这个富乙酸，一会儿又说我知道，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一会儿又说家里的老伴儿啊孙女不知道，然后一会儿又说不知道那个藏在哪里忘了想不起来了，然后一会儿又说我以前也养狗，然后我也很喜欢狗，然后一会儿又说我那个我不是第一次毒狗了，以前也毒过但没毒死。我们这个案子呢也的确是非常的冗长，从上午的快9:30才开庭嘛，原定是9:00，一直陆陆续续弄到下午3-4点钟才结束，就所有的人签完这个庭审笔录以后出来的时候大概已经4:00，然后大家都是浑浑噩噩两眼昏花，中午饭也没有吃，中间休庭的时间也只有5分钟而已。
嫌疑人张某某当庭承认了投毒行为，交代了自己的作案动机。他不满有小狗在自己违章停放的三轮车边尿尿，加上自己的孙女也不喜欢狗，所以他把鸡脖子的碎肉浸泡在剧毒物质氟乙酸中，放在了小区儿童乐园附近。然而这次开庭并不意味着潘内维权事业的结束，相反，法官在漫长的庭审之后宣布的那句择期宣判，成为了对潘内来说另一轮折磨的开始。
我当时就知道择期宣判以后，我就抓了一个很重点的问题嘛，我就问他，我说那么这次的审限的截止日期是哪一天？当时就觉得法官都被我问懵了，然后他就说，哦，我忘了，不确定，我看一下再告诉你。后来我们就开始签那个庭审笔录，他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就告知我是12月17日是这一次的审限的截止日期，那我心里就有数了嘛，就有时间点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2个月以内宣判，滞迟不得超过3个月。对于符合一些特定情形的案件，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3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延长的，可以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于是这起案子最开始的在地方基层法院开庭，先后经中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已经延审了5次。2022年10月至今仍未进行一审判决。这两年潘内没有自己的生活和社交，无法投入工作。他在物理上虽然是自由的，但在精神上他好像和嫌疑人一样，一直被关在看守所里。
每一次最长这个延审3个月嘛，第一次报请延审就是12月17号到这个3月17号，这次他是报的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申请延审，然后中级人民法院批了，从第3次开始就是报最高人民法院了。被关在一起的这种感受非常的大，因为只要不关注不去强迫使他，就是很可能随时会取保，并且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被告的家属也的确一直在争取这个取保的事情。一旦这个一审判决下来了，你就得去准备这个抗诉申请相关的一些东西。在这个一审判决下来之前，我也不能跑远，我现在只能在京津冀，在这种1小时以内就能回到北京的地方稍微的散散心，我哪里都去不了，因为他动不动就给你整这么一出。
长期经营在一件鲜有回应的案件里，字斟句酌每一行法条，每一句法式，高强度的拨通一串又一串的数字，使出浑身解数，希望能把这件事推动哪怕一点点，而且又在网络上回应着无数人的关心和求助、谩骂和网暴，潘内患上了重度焦虑和重度抑郁。在案件还没有开庭的时候，潘内也曾经试图出去散心，但他去山里就在山里哭，去海边就在海边哭。
有一次在阿那亚秦皇岛的一个海边，因为阿那亚它是一个宠物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所以你就会很触景伤情，然后你又看到很多的细高地跟 Papi 一样的小狗，甚至还有一些迎面走过来的遛狗的人一聊天一聊聊聊，后来他就发现啊，你就是 Papi 妈妈，他们都认识你，他们都知道你的案件，知道你的故事，就会很难过嘛。然后有的时候在高铁上或者飞机上，真的有2次，一个在高铁上一个在飞机上，那个2个乘务员都看出了我可能整个人都散发着这种很丧的气息，就过来问我，他说小姐你没事吧，就可能人家就这样非常简单的一句说你没事吧，哇，你内心的那个声音太大了，就是我有事，我真的有事，但是你的嘴上还是会说啊没事，戴着墨镜，然后那个眼泪就哗的一下就下来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Penny 买下 Papi 的时候只有20出头， Papi 陪伴他成功，陪伴他失落，13年来 ，Papi 对 Penny 而言早已经是家人。
Papi 是我们11只受害犬当中年纪最大，但却也是抢救时间最久的。他一直抢救到了晚上的7点10分，才永远的离开了我。他 他的求生意识很强，包括我平时对他的一些养护也比较细心，比较到位。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突发的不幸的遭遇，他其实至少活到18到20岁是没有问题的。我在20出头的时候和我当时在广电的同事一起去买的这只小狗，我们买了两只一起养的，就它是2个月的时候来到我身边的。我广电的那个同事家里的那只小狗叫 Edo， 它到现在都还非常的健康，过完年它就15岁了。唉，
然而很多人对于这份真挚的情感理解不了，共情不了。 Penny 觉得那就无需理解，无需共情，我们只讲法律就好。另外还有很多人借此案呼吁相关保护法的出台，但在 Penny 看来，这样的法律我们可能还需要等很久。在这样的现实下，与其寄希望于一部遥不可及的小动物保护法，不如好好运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刑法。
有很多的人大代表，包括像赵婉平院士等等，厦门的一些都提过关于不管是把关爱生命的教育提上议程，还是小步快走把虐待动物虐杀动物至少先小步快走的提到治安管理处罚法里面。这都叫做小步快走，请注意它的用词，就治安管理处罚法就是我刚刚说的，这是违法行为，它甚至都不涉及到犯罪，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违法行为它的处罚是什么呢？当时给的这个建议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几千元的罚款还有几天的拘役，仅此而已。所以你说我们离小动物保护法的立法到底还有多远？
所有的养宠人都在呼吁立法立法立法，吐槽有关部门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天天负能量爆棚。你们真的是因为没有动物保护法或者说小动物保护法你们没有做这件事情吗？不是的，你们只是在把没有立法这个事情当成一个很久的一个借口。有刑法你用了吗？你没有用啊。正是因为大家都没有用，所以让每一个像我这样的被打上了，我认为是打上双引号的奇葩也好，较真也好，执拗也好的人变得难上加难。因为我们就做了这个第一个，就是那句老话，万事开头难。但如果有100个、1000个、10000个 Papi 妈妈，你认为还会有这么多的投毒事件吗？
关于这起案子和 Penny 本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展开。例如 Penny 在网络上对于有类似经历者的帮助，关于 Penny 的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关于各个社交媒体对于 Penny 及其家人的持续不断的网暴和攻击，以及许多我们无法放出来的细节。目前这位奇葩较真执拗的 Papi 妈妈扛着巨大的压力，已经坚持了700多天了，依然在为了她所爱的家人发问。正在听这期节目的你我都有自己的所爱，而我们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
第一个人我问了这样的问题，可能我不一定能在我的这个案子最终的结果里面得到答案，但是大家等到有第10个人、第100个人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答案了？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故事 FM， 我是主播艾哲。本期节目由金松采访制作，声音设计赵立杰。同时还要感谢故事 FM 的老朋友严鹤翔介绍 Penny 给我们认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